好，今天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一段教牧书信的一堂课啊，这个很不容易，大家来上课，感谢主的恩典，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继续第五课，这一课的起个小名字呢，叫为人使表。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教牧书信是由三卷书组成的。那我们简介当中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那我们一共用13堂课来完成这三卷书。那我们第一堂课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真理的虚浮与真实。那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传异端邪教的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出现这个荒芜虚渺的话语，甚至一些无穷的家谱，大家都在怼地，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家谱有多丰盛啊。所以保罗的第一堂课的教导提摩太说，原则上你要非常清楚，在教会里面要把住原则，要有清洁的心，要有无愧的良心，要有这个无为的信心。那这是原则问题。那我们第三堂课呢，就给大家介绍说，原则是原则，那怎么具体实施呢？所以第三课在讲敬虔的侍奉。那敬虔的侍奉里面，就是具体的告诉提摩太，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你要具体做什么，原则很清楚。那具体呢，他讲了两方面。一方面说你要清心的祷告，你要为世人祷告，要为万人祷告，要为当时的君王祷告。那第二件事呢，你要做好教会里面的教导工作。教导的主要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救世主，这是你教导的唯一主题。所以他说，男人，你们要无愤怒，要无争论，要举起你们圣洁的手去侍奉。他对女人说，要有廉耻，要自守，要诚敬学道，要顺服。那讲完这些以后呢，他们就是我们的第四课。第四课告诉我们，就是那这些原则和这些具体的措施是由提摩太一个人去执行吗？不太现实。那由谁来执行？这一课我们就讲监督与执事，也就是教会当中肩负着教会管理、教导和日常施工的呢，有两种人，一种叫监督，一种叫执事。那么监督呢，和我们今天的长老是一个概念，负责教会的方向，负责教会的管理，负责教会的教导，也负责教会真道的维护。所以他是教导者，整理的管理者，也是整理的维护者。那执事呢，就是教会日常事务有什么需要的事情，比如说要做饭啊，要探访啊，或者要有各种帮助啊，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可以设立什么样的执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清楚了，有原则，有具体的方法，有具体的人去执行。那按道理说，保罗这封信写的就差不多了，对吧？按照我们常规来说可以结束了。但是保罗在这儿并没有结束，他下面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小标题，我们把它概括成一个大标题，就是为人使表。他因为他是一份私人书信，写给这个提摩太个人，所以他对提摩太个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教导。一个是为人使表，就你要做人的榜样；第二个呢，他说你要劝导别人；第三方面呢，你要知足，不要贪。所以我们在下面这三堂课呢，来介绍一个主题，就教牧应该是这个教会当中的榜样，是大家所有人学习的榜样。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为人使表。好，我们大概简单的回顾就是这个样子了啊。这堂课里面的基本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有处理的原则，有具体的方案，有执行人，那我们今天看个人的榜样应该怎么做。我们先看看当时教会出什么问题。你既然要做一个榜样，那你就知道当时教会里面的别人都在干嘛，那你干的和别人的不一样，你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如果你和人家一样的话，成不了榜样。那我们看看别人干什么啊。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开始，保罗在介绍说，你现在所处的教会大家都在干什么。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子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禁见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大概这么几句话，保罗就概述了当时提摩太所面临的问题，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看到它的焦点。第一个就是邪灵和魔鬼的教导，就是当时教会的教导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时有一些规条，第一个规条就是禁止嫁娶，他认为这个神体呢需要不嫁娶的人才能够圣洁。第三个呢，就是吃的东西，你吃的东西不能乱吃，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归结起来，当时教会面临三大问题：教导上有问题，婚丧嫁娶方面有问题，饮食上有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呢，是当时保罗认为教会里面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出自一个人还是出自一批人呢？圣经中用的说必有人离弃真道，那我们中文好像觉得这个像一个人似的，其实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复数，这个人是复数，意思就是有一些人，或者至少呢不是一个，有一批人，他会强调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呢也存在，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保罗时代的事和我们没关系，其实我们教会也存在。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偏离圣经，那这是所有教会里面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嫁娶方面，有的我们认为什么样人不能嫁，那有的教导说非基督徒不嫁，那导致好多姑娘最后找不着非基督徒，最后都单身了，对吧？那这个是不是要这样呢？那有的人说这个东西不能吃，什么血不能吃，或者是这个带血的肉不能吃，这种他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教会也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圣经当中对这些事情怎么教导的啊。这是当时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来一一的要看一下这些东西。那我们在看这之前呢，你看保罗是怎么教导提摩太，他说你看到了没有，别人做这件事情，那你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若讲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真善道上得了教育。这是第一件事，他说你呢要把刚才说的这个三件事，你要去提醒教导你所在的教会，这样的话你们就在神的真道上面都能够得到教育，都能够有所长进。那么第二件事，只是你要弃绝那以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传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如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幸福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是保罗给提摩太提出来的三大要求。第一个要求，你要提醒众人在真道和善道上面得到长进。第二个，要弃绝那些世俗上的方言或者是世俗的话语，你要弃绝那些荒谬无凭的这些论述。第三个，要操练自己，操练你的敬虔。所以他给提摩太提这三个层次的东西，说别人那么做你要这么做，那你就会成为别人的榜样。那我们要一样一样看看啊，这几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好，我们简单的要做一点。好，首先是提醒，提醒真道和善道。那我们要知道当时他们人教导的这个邪灵和魔鬼的道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有历史的资料呢，从其他的书信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世纪的末的时候，那保罗那个时代，那么一直到今日，也直到未来，这些邪恶的东西呢都会伴随着教会，它不是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它会从保罗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到明天会一直延续。所以这个问题呢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它会一直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伴随，所以我们随时要警惕任何邪门歪道的教导，这个是非常小心的。那第二个呢，说教会中有一些人，这个人不是指的在教会外边，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比如说外面有伊斯兰教，外面有摩门教，外面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其实那个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进入我们教会事儿就大了。所以他说这些问题呢都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人假冒良心麻木教导一些错误的理论啊，这个是他当时的问题。那么究竟教导的理论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很清楚，保罗说在基督救赎之外的一切教导都属于邪恶的教导。那具体到保罗那个时代，他这个邪恶的教导指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啊。在那个时代呢，人们普遍呢有一种认识，
也就是希腊哲学的认识，说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那灵魂呢是圣洁至善，那肉体呢是污秽而邪恶，这是当时他对人的认知啊。那么同时他对世界也是这样认为，他说这个世界呢分灵性灵魂的世界，也有物质的世界。灵魂的世界呢是圣洁的，那物质的世界呢就是污秽。那因为他们这个人当时有这样一些思想，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说为了让这个人变成圣洁，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的肉体呢要致死，所以就采取一些厌世苦行，刻苦己身，甚至把身体的肉体折磨，来实现这个肉体，把自己的肉体给致死，把欲望全部医治掉，来保证这个人的灵魂圣洁，让这个物质呢变成不太那么重要。这就是当时人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一直延续到马丁路德时代。我们如果读过马丁路德传的话，你会看到马丁路德早期为了让自己不犯罪，用鞭子抽自己，把自己打的那个身体上流血，干嘛呢？为啥呢？就是有这种思想在作怪。他认为说要让自己不犯罪，或者说你想犯罪的时候呢，把自己打一顿，让你的肉体疼痛，你就会远离罪恶。那这种思想其实给当时带来很大的后果，就有一些的基督徒为了让这个灵魂和自己的身体这个圣洁，把自己的身体搞得最后像神经病似的，神经失常的那种，有的人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有的人因此而丧命。那这种情况下呢，保罗认为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异端教导，这个教导是不对，人不应该如此行。那应该怎么办呢？保罗给的教导是，你要在这个真道上教导大家。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可以不以为然，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圣灵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于荣耀当中。保罗说你那个肉体所有那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认清基督救恩的真道。这个真道呢，其实不是我们人的问题，是神的问题。他说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神的灵成王为义，是天使见证了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些使徒把它传到外邦去，是外邦人因为我们所传的幸福了，然后有人过世以后呢，被接到荣耀的基督里去了。但是这才是正道。至于说你吃也好，喝也好，你是这个摧残你的肉体也好，那不能让你得救，不能最后给你任何功效。所以说保罗给他的教导非常清楚，说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追究，你应该把焦点放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这是你教导的核心内容。所以他的第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在真道和善道上面下功夫，而不要去做别的事情。好，他的第二个教导呢，叫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弃绝世俗和荒谬。那这个视觉和荒谬里面呢，其中有两条，一条呢指的是禁止嫁娶。禁止嫁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在保罗晚期才有，在保罗宣教的早期，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就存在，所以他一直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是一种主流思想，就是为了避免肉体的邪恶，所以呢不结婚，实行禁欲主义，甚至有的人说保持童身才是最佳的圣洁，所以好多人就不愿意出嫁，男的不愿意结婚，女的不愿意出嫁，就导致了这个婚姻问题很大的痛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保罗在这个时候的教导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不是以弗所教会有，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有。那保罗最完整的教导其实不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为啥呢？提摩太前书不写呢？因为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已经讲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找呢？要去哥林多前书里去找。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的教导其实非常清楚，我们读一点。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儿，但是信上所提的事儿呢，就是关于禁欲禁止嫁娶这件事。他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男人你可以不结婚也没啥坏处，是好事，但是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有各自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观点吗？他说如果你能守住神，你守着，守不住，男人娶妻，女子嫁人，这是很正常的。他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他把这个关系说是彼此的，不是谁决定谁。然后他讲，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个就指的当时这种关系当中，因为夫妻之间出现分房啊，或者说问题出现了，他说任何一方没权利这么做，应该彼此关照。说妻子不可彼此辜负，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教导，其实让夫妻之间你需要在一个屋檐下彼此照顾，彼此来关照，以致以乃要同房，避免伤淡，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夫妻之间出现这样的裂缝的话，伤淡很容易钻空。所以你能看到保罗这个教导，其实他非常鼓励姑娘们到嫁娶的时间要出嫁，小伙子们到娶的时候要娶妻，那么夫妻之间彼此关照，彼此照料，彼此不亏负。然后他又讲下面的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你说那时候有好多人，他这个因为禁止嫁娶的事，有好多这个年轻的寡妇，或者说丈夫去世或者没有嫁出去，那说这对这些寡妇怎么办呢？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这两句话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是失去丈夫的这些寡妇的话，你能够这个控制好自己，那你去单身是没有问题的。他说如果你不能禁止得住的话，那你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的思想还是对于这些寡妇们，如果有合意的，你还是嫁娶为妙。那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所以他我吩咐他们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乃是同他的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夫妻之间不要轻易分开，不要离婚。那大概的保罗的教导就是，禁止嫁娶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神的旨意在里面，不是神给你们的命令。如果你愿意，你是有你自己的恩赐可以这么做，但如果你不愿意，你最好嫁人或者娶妻，而彼此顺服，不要分开。这就是保罗给这一件事情的一个很明确的教导。那除了这些经文以后呢，格林多的前书里面他还讲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没有出嫁的孩子，他说用到童生的事，指的没有嫁娶的这些年轻人，他说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据我看来，人不如束手长安才好。所以他在保罗的观点就是，你如果能够处单身，那你不必勉强，束手这个手速长安是一件好事。他说如果你守不住的话，你若娶妻不是犯罪，妇女出嫁也不是犯罪。所以他告诉说，男孩子娶妻，女孩子出嫁都是正常的神的祝福，不是犯罪行为。所以不要受这个禁止嫁娶这一条这个禁欲主义的约束。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子的是为上世界的事挂虑，怎么想着怎么样叫妻子喜悦。那这个话其实讲得很现实，对吗？我想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在家庭当中都会有这样说，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上的需要，或者生活上的一些负担，以至于我们在侍奉当中呢，会遇到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障碍。那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你能守单身，你单纯的求主的喜悦没有问题，你结婚了求妻子的喜悦也没有问题，这都不是神所反对的，是神所祝福的。他在讲妇女和处女的问题，他说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要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圣洁；已经出嫁的，他为世上的事挂虑，是要叫丈夫喜悦。这是讲给这些女性朋友听的，如果有自己的丈夫，那你好好持家让丈夫喜悦，也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没有出嫁，你守单身，那你挂虑主的事，使你的身体和灵魂圣洁，也是主所喜悦的。那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你能看到他们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问题，禁止嫁娶这件事，其实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教导非常清楚，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没有漏述，只点出这个问题， 因为提摩太对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的内容他是很清楚的，他和保罗一起同工的，所以保罗没有在这儿熬述，但是我们引用格林多前书的话，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观点非常清楚，禁止嫁娶禁欲主义是不对的，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当嫁的要嫁，当娶的要娶，在主里面夫妻之间彼此尽合宜的职分。那这是他主要的教导啊。那我们现在看世俗与荒谬里面的第二个问题，关于禁戒食物的问题。禁戒食物的问题里面，其实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吃素，不要吃素吃荤菜。那为啥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中东那个时候呢，有好多这个卖肉的都是拜过偶像的肉，对吧？那个肉在偶像面前献完祭以后，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那这样的话，好多人就可能买到这个肉的时候是已经献过偶像献祭的肉拿来吃。那好多的基督徒就说，为了避免我们吃到这样的肉，所以大家都不要吃肉，戒荤，都吃素，那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就圣洁了。那这个问题的背后呢，实际上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圣洁有多大的影响。那保罗在这个方面的教导呢，也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教导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没有熬述。那我们把提摩太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引用的这一句话和格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那格林多前书里面引用这句话是在这个格林多前书里面也出现过，他说他们要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吃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你如果感谢神，就可以凭着这份信心去吃，没什么大问题。然后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他说这个事物本身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神的道，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的祈求，你感谢着领受，这个事物本身就接近了，所以不要太在乎这个事物能吃还是不能吃。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带出了这么一句，其实他在格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更为详细。那我们把这些经文给大家列出来读一下关于吃的东西啊，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作用。如果有弟兄姐妹们提到相关的问题，说我们究竟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些经文呢来和他们来交流，这个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把格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的内容给大家读出来大家听一下，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就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那这句话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祭偶像的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天上的父，他只有一位，我们都归他，你只要归他，地上的东西不重要。这是他讲第一戒概念啊。第二个他说，但有人都有这样的知识，他说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有的人认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就软弱了，也就污秽了。其实事物不能叫神看着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所，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软弱之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们有这样的知识，却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在他死的那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成流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信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其实是蛮清楚的，说事物本身不重要，如果你在主的里面感谢着领受没问题。但是注意他下面这段话，下面这段话讲的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更重大。他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和你在一起，你吃你有这个知识反倒没事，如果那个弟兄姐妹在你的身边，他感到不舒服，他感到受到了这个软弱，或者说他的灵魂受到了这个震撼，
那你就因着这位弟兄而不要吃，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保罗给的教导。他说，如果那位弟兄和姐妹不介意，那你就可以进去吃；如果说那位弟兄姐妹很介意，那你就不要去吃。那这就是保罗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对我们今天其实蛮有用的。我记得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那她对这个事情，就对这个吃血，她就比较介意。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呢，那大家就要点这个，是不是要点这个鸭血啊，或者是鸡血啊？那这个姐妹就说我不吃这个，那所以我就说，那既然一个人不吃，我们所有人在我们今天这道饭上不点这个菜，我们可以换一个别的，今天完全可以不点这个菜，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能使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因着这位姐妹，
她呢有这样的一个忌讳，所以我们在她的面前不吃，这是为了让这位姐妹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共同建造，而不是因为那个血有啥问题。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教导啊，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应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广泛。好，下面我们来看他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禁操练的问题。关于操练方面，他说一，你要操练你自己的身体；第二呢，你要操练你的敬虔。操练身体就指着我们刚才说，有的人禁欲，有的人说我禁欲的话那怎么办，我就去锻炼身体，我就去用其他的手段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好。还有一种操练敬虔，主要指的是心理，你要敬畏耶和华的心，这是你要操练的东西。那保罗在这儿的教导也很清楚，他说操练身体呢益处少，操练敬虔呢那是大有益处。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教导里面说，你心思意念的东西呢对你的影响更大，你身体本身给你带来的影响呢是很小的。所以他说凡事都是有益的，如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什么叫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你身体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今生的应许，神要赐给你一个身体，他会祝福你的身体。来生的应许就是你来生的话，你这个身体实际上是复活以后的，你今天的肉身对未来复活的身体其实影响不大，你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另一个身体。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敬佩的。所以说我们劳苦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整天去宣教，不就是为了宣讲这个东西吗？所以我们的指望在哪？在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是幸福的救主。所以你们操练身体，今天活得健康是好事，是有益处的，但是更重要的，让你们的心能够归属于基督，做万人的救主，在幸福的救主之下，你们成为他所救赎的人。那这是保罗教导里面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需要不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呢？当然需要了。那我们在这方面的内容呢，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关于我们的身体该如何。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和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的教导非常清楚，他说你的身体很重要，不要让这个其他人一样，你要整天要残苦待你的身体，你要善待你的身体，因为这身体是圣灵的殿，主要住在里面，是至圣的。所以不要认为你们的身体是坏的，神住在里面，你的身体就是好的，它是圣灵的殿。所以这是保罗给的非常重要的教导。那我们看看这个，除了保罗讲这三个方面以外，下面他说你除了教导以外，你还要做一个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就是下面他直接讲的内容第二部分，他说你要做一个榜样，除了教导还要做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啥呢？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提摩太这个时候呢大概30多岁，那保罗已经60多岁了，他俩直接相差30岁。他说你30来岁很年轻，但是你的榜样要在哪呢？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要求其实蛮高的，他对提摩太既要有说话的技巧，又要有行为上的技巧，要有爱心上的技巧，要有信心上的技巧，
要有清洁上的技巧，样样都要做别人的榜样。那具体怎么办呢？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指导道，我再来。那这里面讲了一个宣读，宣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圣经打开读给人听。有人说这个对今天有意义吗？其实对今天呢也有教导意义。我们知道一世纪的时候，大家不像今天一样，我们每个人拿一本圣经你可以读。一世纪大家不可能每个人都拿一本圣经，对吧？西摩太也不一定有整本圣经，他可能只有几卷书而已，或者说旧约的某卷书，或者保罗的某封书信而已。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些神的话语呢读给别人听，让那些读不到神话语的人可以听得到，这是他教导的很重要部分。第二个就是劝勉，也呢我们下一堂课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还要提摩太如何劝勉不同年龄的人。然后就是教导，那你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教会领袖人物，你要在宣读、劝勉、教导方面为念，把这作为你事工的核心，而不是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第二个方面，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保罗说这恩赐就是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要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有多高，他对一个教牧的要求都有多高。你既要珍惜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又不能让人小看你年轻。所以对一个牧者的基本任务我也可以看得清楚，一个教会的牧者的基本任务不是日常事务，是宣读、劝勉和教导，这三样东西是教牧的核心工作，他的工作内容。然后呢，你要珍惜你所得到的这个恩赐，教牧一定是有恩赐的，这个恩赐呢可能是祝福的恩赐，可能是这个你讲道的恩赐，也可能是探访的恩赐，可能有各种各样。那这里面提到一个名词叫按手，按手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是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呢有丰富的含义，我们不要把它单一化，它有个丰富的含义。如果从整本圣经看的话，有这么六层含义在里面。如果一个人按手在你的身上，第一个含义就是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祝福我们的教母经常做，我们对一些人祝福的时候把手按到这些人身上。第二个是奉献，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宣教士要成为牧师了，要案例他们呀，或者是裁遣他们干什么的时候呢，让他们分别为圣，就做按手礼。第三个是受圣灵，就是教牧们把手摁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让圣灵做工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然后就是恩赐，就像保罗摁手在提摩太上赐给他极大的恩赐。受圣职，像我们的教牧这个受洗礼，或者说教牧按牧礼，都有牧师把手放在你的手上，表示给你一个圣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医治疾病，用按手来医治疾病。所以按手这个动作在圣经当中呢有多层含义，大概这么六大方面的功用。那这方面呢保罗在后面也会有教导，我们要小心，不要轻易的给别人按手，不要说一见有什么事就出手去按，他的教导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要谨慎处理。这是教导提摩太说你除了教导你要做别人的榜样。那最后一点，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除了教导做榜样以外，你还要非常谨慎。谨慎什么？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我们说谨慎自己有时候还容易，我们今天的话说弟兄姐妹当谦卑，就是谨慎自己，说话小心，做事小心，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要尤其小心，所以说谨慎自己。注意第二个，说谨慎你的教训，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就重大。那别的师工我就不好说，对我们主日学老师来说，我们主日学老师非常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口中出的话语是来自圣经，我们在主日学上所教导的东西是出于圣经，哪怕有些话大家听起来比较刺耳，也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圣经在讲什么，这是对老师的讲要求。那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是你要谨慎你自己的教诲，不要教导错误的理论，要把神的真道教育给大家。
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有时候并不好听，有时候是责备型，并不都是鼓励型。但是他说，你不管是责备型的，不管是鼓励型的，你都要真真实实的从你的口里面讲出来。所以老师们，我们今天是非常小心的，深刻反省的，我们自己口中的话语是出自圣经的，我们不会去引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人们的共识，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会用这些东西来教导，我们会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来教导大家。那这是对一个老师非常重要的要求，也是我们老师该谨慎的地方。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这个警戒作用。教牧其实同样的，因为你在做教导工作，要警戒自己口中的话语。好，那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啊。保罗其实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只讲第一个，是为人使者。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如何劝勉，然后再下一堂给大家介绍如何知足勿贪。那作为个人榜样的时候讲了这么三个方面。那为人使表是第一个方面，那这方面呢，他给提摩太提出三条建议。他说，你要提醒大家注意真道和善道，避开那些邪灵和魔鬼的教导。第二，所以你要弃绝这些世俗上的这些习惯和文化，甚至禁令和那些荒凭无据的这些话语，不要去受这些的影响。第三个，你要操练自己的身体，要操练自己的敬虔，时刻警戒着你所做的事情是圣洁的。所以他说，你要做这个弟兄姐妹们的榜样。这个榜样呢，你要有在读经方面，在劝导方面，在教导方面，你都是弟兄姐妹们的榜样，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所以你要谨慎你自己的言行动行为，也要谨慎你口中所出的教训。那这些东西都是保罗给年轻的提摩太所提出的个人要求。那这个个人要求在当时是对提摩太，那在今天呢，就是对我们所有做教导工作的人，包括教牧，包括我们的主任老师，甚至小组长，我们都要以这些事情为榜样，作为弟兄姐妹们的榜样，这样呢，大家才能够彼此顺服，彼此这个在主里面成长。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我们用这么多时间，给大家把提摩太那个前书里面第四章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那这里面的内容好多的答案呢，不在这一张书卷里面，它是在格林多前书里面，像吃肉的问题啊，这个禁欲主义的问题，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过了，所以他这里没有再多的叙述，我们就可能要回溯一下这些经文。那我们下个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呢有一段时间来。